弟兄姊妹早晨，有一个嘅单亲嘅妈妈带住五个嘅小朋友，过住一啲经济拮据嘅生活。有一次，呢个妈妈发觉唔够使嘅时候，佢就要面对一个嘅抉择。在屋企里面，他唯一的电视机，他就打算将那部电视拿去当铺里当了它，希望可以当到60元维持屋企的生活。当他拿着这部电视机要去当铺的时候，在他路途里面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有一架车在他面前來過經過的時候，那架是一架借款車，誰知借款車後面的門沒有關好，跌了一袋的錢出來在他面前，架車就已經離開了他了，在他面前就是一袋錢，他打開來看，裡面不是60元不少，裡面有成16萬的錢在那裡。他心里面就有一种的挣扎出来了，这个不是上天跌下来给我金钱，知道我这么困苦，给我以后的日子能够好过呢？他心里面很挣扎，如果我拿了这些钱回去的时候，我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好日子，不用好像现在这样来到去挨穷挨饿，我五个的小朋友都会有好的生活来到去度过。但是同一时间，他又跟自己说，这钱不是属于我的，我怎么可以拿呢？心里面有一种的挣扎，要定不要这些钱呢？结果他都是将这袋的金钱交去的警局，他没有要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的课题是试探。對於這位的單親媽媽來說，面對那袋金錢的時候，你猜對她的誘惑有多大呢？尤其是當你在有需要的時候，尤其是當你在困難的時候，弟兄姊妹，你怎樣來到去做這個抉擇呢？是拿了她，還是很誠實的將你執到的金錢来到去还回去警局里呢？在那一刹那里面，人那种贪心的念头就会涌现了。我们讲的试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罪的引诱，就是一种引诱会导致到我们如果作出一个错误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又会将自己来到去陷在罪里面。其实无论你是信主，无论你是不信主都好，每一日我哋都面對好多唔同嘅罪嘅引誘。當然啦，如果你係未信主嘅，你根本就係一個罪人，你永遠陷喺罪裏邊。但係對於一個已經蒙咗恩得救喺主耶穌裏邊嘅信徒，其實我哋都好真實。我哋每一日喺我哋生活嘅場景都會面對唔同嘅試探。嗱，當我哋去讀頭先嗰段嘅經文《雅各書》嘅經文嘅時候咧，第一章第十二節，佢話忍受試探嘅人係有福喎。大家有冇留意咧？聖經冇話俾你聽冇試探嘅人係有福喎。點解聖經唔話冇試探嘅人係有福咧？因為喺現實世界裏邊，每一個人都會面對試探嘅，所以聖經從來冇話俾你聽冇試探就係一件有福。你喺現實生活裏邊，你會面對試探，連我哋嘅主在世嘅時候，佢都面對唔同嘅試探。當我哋去祈禱嘅時候，主教我哋去念主禱文嘅時候係點樣樣啊？佢不叫我們遇見試探，佢唔係話我哋冇試探。如果我哋遇見試探嘅時候，就教救我們脱離凶惡。即係話咧，有時試探係無可避免。但我们去祈祷，神教主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遇到这么多试探。我们不要遇到试探的时候，罪的引诱令到我们 抵擋不住的時候，就犯罪來到去得罪神。所以主教我們去救我們，教我們祈禱的時候，救我們脫離凶惡。所以試探這件事是一件很真實的事，是我們沒辦法來到去逃避。因為基督徒他雖然是信了主，在聖經裡面的教導說我們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我們應該有一個新造的人，但是我們有罪性在我們裡面。所以聖經教導我們不要讓這種罪性來到去控制我們、限制我們，我們要過一個得勝的生活，我們要勝過試探。那試探究竟是什麼呢？剛才我略略講過的時候，如果要跟試探下一個定義的時候，試探可以是一種試驗，可以是一種的考驗，是罪的引誘，引誘是會導致到我們陷在罪裡面來到去犯罪。有時試探的來源好像這段聖經裡面說是從內在來到去發出的，所以雅各書這裡講到，他說十四節說，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的，是我們裡面有一種慾望，是我們罪性裡面牽引的一種私欲來到去誘惑。當我們容讓這種私欲去膨脹的時候，來到去作出一種選擇，懷胎了，就陷在罪裡面，就生出罪來了。當我們一犯罪的時候，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了。舉個例，在聖經裡面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呢？當我們的始祖亞當夏娃在伊甸園裡面來到去過活的時候，神為他預備了一切的食物，魔鬼來到去引誘他的時候，就說你是不是園中各樣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夏娃就答他，是啊，樣都可以吃，不過分別是惡樹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為神說吃了一日子必定死。魔鬼就說吃了不一定會死的，魔鬼嘗試去引誘人來到犯罪的時候，動搖人對神的話那個信任，動搖人對神的話語的信心。你開始去要作出抉擇，究竟我吃不吃的果子呢？咁當夏娃去面對呢個試探嘅時候，佢見到樹上嘅果子係悦人眼目，又好靚，能夠食咗之後，好似神咁有智慧嘅時候，於是乎佢伸手嚟到去摘。呢個就係試探。試探當嚟到你嗰時，產生一種嘅私慾喺裏邊。啊，如果我真係可以食到呢個樹上嘅果子嘅時候咧，真係好啦，一定係好好食噶啦。吃完之後又可以好像神那樣能夠分別善惡，哇，這麼好，能夠這麼威的時候，他這種慾望一直膨脹的時候，導致到他作出的抉擇的時候，懷胎就生出罪來了。這個就是聖經裡面說的試探。試探本身不是一個罪來的，因為主耶穌基督都面對過試探，只是他沒有犯罪。當個試探，當嗰種慾望嚟到我哋引誘嘅時候，我哋就好容易落喺嗰種嘅光景裏邊，作出嘅錯誤選擇就係犯罪啦。所以你作出嘅錯誤選擇嘅時候，你自然就會犯罪，嚟到去得罪神。聖經話：各人被試探，乃被自己嘅私欲嚟到牽引誘惑嘅。所以試探嘅來源，一方面就係我哋內在嘅私欲。我們人有很多種不同的私欲，是不是？最簡單的，我們喜歡吃東西，我們肚餓的時候我們需要吃，但是吃東西如果沒有節制我們會怎樣？有些東西我們很喜歡吃，但是如果搏命地吃，沒有節制地吃，我們會損害我們身體，這種就是我們私欲的膨脹。當我們不去節制，不去在神的軌道，在神的話語裡面運作的時候，我們就會犯罪。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經做過一個這樣的比喻，他說我們面對試探的時候，就好像有飛鳥在我們頭上來到去經過，來到飛過，我們沒有可能阻止隻雀仔在我們頭上飛來飛去的，是不是？但是如果隻雀仔要飛下來停留在我們的頭上的時候，要捉巢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隻手撥開趕它走嗎？ 那種試探就是這樣的作用，當他那些罪的人又來到我們的面前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來到沒有這件事的，但是我們不容讓他來到這個試探變成罪，變成一種私欲在那裡懷胎，在我們身上來到去生根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趕走這隻飛鳥，不要讓它在我們頭上築巢。所以我們講勝過試探，其實就是說在我們未去到犯罪之前，我們防犯於未然。那聖經裡面怎樣教我們來到去防備勝過這個試探呢？我今天呢想從三個的聖經人物來到去看這件事。第一個當然我們從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到看看他怎樣來到去面對試探的時候，他怎樣來到去勝過這個試探呢？希伯來書二章十八節裡面這樣提到，他說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希伯來書四章十五節又這樣說，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主耶穌在地上作為一個人的時候，跟我們一樣面對很多的試探。我相信他肚餓的時候，他都想吃東西，他都會面對一個的試探，有些事是不是我應該去做呢？我應不應該偷人的東西？但他信服神，是沒有犯罪。在聖經裡面，路加福音第四章關於主耶穌初初出來傳道的時候，之前他是面對一連串的試探。當耶穌在約旦河受了洗的時候，路加福音記載他被聖靈充滿，聖靈就催逼他去到曠野裡面，就在那裡禁食四十日，接受魔鬼的引誘試探。當這個禁食的日子滿了的時候，主耶穌就肚餓了。就在人最軟弱的時候，魔鬼那個引誘是最厲害的。魔鬼來到跟主耶穌說，他說你如果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就回答他，經常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如果你經過四十日不吃東西，你會怎樣？你都很肚餓了，在那一刻裡面你極其需要來到去吃東西的，這個人生理上的需要，肚餓就想吃東西。從人的角度來看呢，魔鬼說的說話呢合情合理的，你是神的兒子嘛，那沒理由餓死的，是吧？你可以變些食物出來吃啊。魔鬼這樣來到跟主耶穌說的時候很合理啊，但主耶穌怎樣去回應他呢？主耶穌說，經常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弟兄姊妹，主耶穌看到人活著是為什麼目的。我們活著不是因為我們每天要吃東西，神做我出來就是因為我要吃東西，每天就是要 做我出來，這樣來到生活。原來在神心目中做愛出來是想我們怎樣？是想我們榮耀祂的名嘛。人活著是要榮耀神的名嘛。人活著就不是為了食物來到去生活，是到生存來到活著的嘛。所以主耶穌雖然祂有能力來到去行神蹟奇事，主耶穌何時去行神蹟奇事呢？當神要祂來到去彰顯神的權能，要他藉著神蹟奇事彰顯神的愛，要藉著神蹟奇事來到去彰顯神的榮耀，他就去行神蹟。神蹟不是用來滿足自己需要的，弟兄姊妹，不是主耶穌懂得將石頭變成麵包，他肚餓的時候想起想吃什麼餐，他就變個餐出來吃，不是這樣。主耶穌可以做五餅二魚的神蹟，餵飽五千人，目的是要讓人去認識神是那位供應者，神的權能，神那種愛憐憫的心。神蹟不是用來滿足自己的，不是用來誤用神給他的權柄。主耶穌很明白這個的目的，他知道人活著 不是单靠食物，亦都不是为食物来到活着。主耶稣的回应说，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到食物祭偶像的食物的时候，保罗有一句总结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样讲，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你饮好食好，那个不是你最后的目的来的，我们不是为了要享受，是神要我们在每一个光景里面，你饮食也好，吃喝也好，无论你做什么都好，要为着荣耀神来到行。如果这样来想的时候，那我们就明白主耶稣怎样可以胜过这个试探。他靠着神的话语一方面，他靠着神的说话来到明白神的心意，人活着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不是来到满足自己那个的肚腹，于是乎他能够去胜过了魔鬼的这个第一个的试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的试探呢，都是好像主耶稣所面对的情况一样。我们都很多时候将我们的软弱呢来到合理化的，你知啦，我人有这样的需要的嘛，那我要吃东西的时候我就吃咯，我喜欢吃嘛，那我就没有节制了，没有节制的带来后果就是伤害你自己身体的健康，这种就是我们对欲望自我膨胀的一种试探而引致的罪。又或者在人里面，他有一种的欲念，性欲的需要的时候，他就说了，咦，我配偶和我的性格都不对的，我的配偶又不认了解我的，结了婚那么多年都不是那么好的，我在外面认识到另外一些人，一些异性朋友的时候，发觉咦，他还对我好，更加了解我，为什么我不可以离开这个和那个来到在一起呢？嗱，如果你咁样去谂嘅时候，好合情合理啊！用人嘅角度系嘛，两个人喺埋一齐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相爱噶嘛。但系呢个点解唔系我最好嘅咧？我而家揾到一个令我最好嘅噃。嗱，呢就系我哋人面对要将一啲人嘅需要、人嘅软弱嚟到合理化。圣经话俾我哋听，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人活着是要荣耀神，是要听从神的说话来到去做。主耶稣很明显就告诉我们，他用神的说话来到抵挡魔鬼这个第一个试探。魔鬼并不甘心停留在那里，当他再问带主耶稣去到山上面的时候，被他看到万国的荣华，看到各样的荣华富贵的时候，魔鬼跟主耶稣说，他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来到去呼吁，来到去引诱耶稣，你拜一拜我，我将天下万国的荣华，一切东西都给你了。荣华富贵谁不想要啊？很多人有出世就开始父母就好好的栽培，俾佢有可好学校读书，俾佢有各样的嚟到学习，目的是为乜嘢？希望将来事业有成，赚取金钱，有名有利。有边个人佢唔中意荣华富贵嚟到喺佢面前？但系呢个荣华富贵要付出咩代价呢？魔鬼话：你拜我咯，你当我系神咁拜咯，我就将啲嘢俾晒你啦。主耶稣很清楚，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很清楚侍奉的对象是哪一个，当我们要面对试探的时候，侍奉的对象。所以就算我们属灵的人在主里面的圣职、圣工人员的时候，当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那种试探的。有时你有没有发觉人哋赞你嘅时候，你好开心咧。有边个唔中意俾人赞嘅咧？但系当你俾人赞嘅时候，你知唔知你面对紧一个试探啊？ 就是说，咦，我真的挺厉害，今天我唱歌唱得很好，今天我讲道讲得很好。当你觉得自己好的时候，那一种就是一种试探。你不记得了人活着是要为荣耀神，你做得好不是因为你好，是神藉着你来到去荣耀祂自己的名。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怎样将荣耀归了给自己，不是归了给神，抢夺了神的荣耀。那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在我们侍奉的层面里面会面对的试探。所以箴言27章21节他这样说，他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他人的称赞也试炼人。人的称赞是会试炼到我们，我们去给人称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飘飘然呢？我们会不会自我膨胀呢？啊，原来我真的这么厉害，原来我没了我就不行了。如果我们一有这样的心态在我们侍奉里面出现呢，就糟了。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侍奉的单位，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又或者有一些侍奉人员，他心里面去想，哇，我真的很努力来到为神工作，我一个礼拜七日都来到在神的教会里面来到去忙碌。有一次有一位的侍奉人员这样来到对另外一位的同工来到去这样说的时候，这位的同工就怎样回应他呢？咦，你这么忙碌来到去侍奉啊，那你有没有安息的侍奉啊？你好像忘记了你在神面前安息。原来单要侍奉他，我们要明白我们侍奉是神，在神里面来到安息都是一种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呢，本末倒置，连亲近神的时间都没有，连起码你读圣经祈祷，起码同神的灵修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是这样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是真的侍奉神，我们是侍奉自己，满足自己那种的工作狂。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滕近辉牧师写的书里面讲到生命的侍奉里面，他讲到本位的侍奉，工作的侍奉。本位的侍奉是我们怎样跟神的关系，我们怎样在神面前来到去敬拜。那个敬拜不限于回到来圣殿里面，在你日常生活里面祷告敬拜来到赞美神。有了本位的侍奉，然后才讲工作的侍奉。你要为神来到去做什么呢？在神面前祈祷，神带领你来到去做事。这个都是我们经常面对的试探。主耶稣提醒我们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跟着魔鬼用第三招来到去引诱耶稣，他带他上去殿顶了，跟主耶稣说了，用回圣经的说话来到跟耶稣说了，他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常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怂恿耶稣了，嗱，你是神的儿子啊，神一定保护你的，你不如试下在这里跳下去吧。你跳下去的时候，神必定来到托住你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会保护我们，但我们不是这样来到去试验神是不是神会保护我们。试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怎样去试验，你怎样去验证神是不是信实的。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到去验证神是不是信实，特地去跳下去看看神救不救我呢？所以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正如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从来不会试探人，我们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来到牵引，我们试探是被魔鬼来到去引诱出来。所以主耶稣来到去答复魔鬼的时候，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很多时候我信了主的人想不听神的说话的时候，就去冲击神定的诫命，冲击神定的底线了。 考验下神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刑罚我们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次两次来到发怨言，神忍耐得咁上下嘅时候，神都会惩罚佢哋，唔可以嚟到去用恶嚟到去试探神。我哋唔可以冲击神嗰个底线。其实喺我哋嘅生活里边，我哋都体会到有咁嘅机会。有时我哋啲仔女咧，年青人咧，去夜街，你话俾佢听，嗱，你过唔好过咩钟数翻嚟啊？佢就系都要过咗个钟数翻嚟啊！其实佢正系冲击紧你父母亲定下嘅底线。他们是试探着你，见你没有行动，他夜回过了时间回到来，你又不出声的时候，下次他就再夜一点回，那种他自己陷入在那种试探里面，不断地来到去冲击神。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三个的试探的场景里面，怎样来到抵挡魔鬼的迷惑和引诱呢？他都是用神的说话来到去做根据，来到去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来到不会陷入在罪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又怎样？我们学不学到主耶稣那种的榜样，来到用神的说话来到去抵挡试探呢？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我们可以用来到克服我们罪的引诱。每个人对罪的引诱都不同。我曾经举过一些例子，有些人呢很容易火爆，很容易发怒的。很容易发怒的人怎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呢？他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找一些经文来到常常提醒自己，主耶稣都是靠着神的说话来到去提醒他不要犯罪。喜欢发怒的人，读到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原来我们将一些经文摆在我们面前来到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没那么容易陷在罪里面。当我们想发怒的时候，拿这句经文出来看，或者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软弱方面你都去找相关的经文你都去做提醒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个试探。又或者有些人他很容易有惰性，很懒惰的时候，我又介绍大家去读箴言。箴言第六章第六节，他说，懒惰人啊，你去察按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他说，懒惰的人你不做事吗？你看看蚂蚁怎样做事，蚂蚁夏天去收集食物，冬天的时候他就有粮食。他叫我们去提醒我们怎样不要陷在那种的困难里面。又或者如果你是对于色情的事很容易落在个试探里面，箴言里面也都提醒我们，箴言第五章第十五第十六节怎样提醒我们对婚姻的忠诚呢？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日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这里很清楚，饮你自己池中的水，不是在外面偷食的就是好东西。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这说话再一次提醒我们。如果你是父母亲，你有机会教导你的儿女的时候，有没有时候你是发了猛疹发了脾气来骂他呢？你需要的是圣经的说话经常提醒你。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到去养育他们。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神吩咐我们是要将神的话语带给他，不是用我们的权威脾性来到去压抑他。圣经来到去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那么容易来到去犯那种的错误。我们从主耶稣身上面学到的呢，就是怎样去靠着神的话语来到去抵挡试探。第二个人物想看的呢，就是约瑟。讲到约瑟在创世纪里面的记载的时候，不得不提他的先祖亚伯拉罕。 亞伯拉罕他有一個侄叫羅德，大家都可能會聽過了。羅德和亞伯拉罕一起去到迦南地來到去定居，後來亞伯拉罕神賜福給他，羅德亦都神賜福給他，兩個的牛羊很多，兩個仆人很多，不能夠再住在同一塊地了，他們仆人之間來到相爭。亞伯拉罕就說我們是骨肉，不可以因為這些事來到去相爭，於是乎就叫羅德來到，大家來到去分開了，你先選吧。羅德選了他的土地，見到當時約旦河的平原是很漂亮，好像伊甸園那麼風美，於是乎他就選了那塊土地。但大家知不知道那塊土地近住什麼？近住一個叫所多瑪俄摩拉那些叫罪惡城市的地方。他去揀選這些地方的時候，沒有考慮到那個地方是否容易令人陷在罪裡面，他結果呢越住越近，越住越近，將他帳篷來到去拿移到這個所多瑪俄摩拉，後來就住了在那裡了。結果神後來來到去吩咐天使去消滅這個所多瑪俄摩拉的時候，亞伯拉罕代求的時候，讓天使來到去將羅德的一家救出來。羅德的太太因為擰翻轉頭望，變咗嚴處。羅德就帶住兩個女住喺山窿裏邊啦。後來兩個女就發覺，咦？咁我哋住喺呢度，唔同世人接觸嘅時候，我哋咪冇後裔咯。於是乎，佢兩個女就先後灌醉自己爸爸，嚟到同呢個爸爸同床，嚟到去生下淫亂嘅後裔。你有冇諗過點解嗰啲仔女會咁樣做啊？因為佢哋住了在所多瑪，久而久之受到那裡的環境文化熏陶，這樣的事都做得出。弟兄姊妹有沒有想到，有時是我們是將自己陷在一個試探的環境裡面，你走去個罪惡之城度住，你有多大機會來到去逃避到個試探？約瑟作為雅各的第十一個兒子，因為爸爸的偏心令到那十個哥哥來到去對約瑟有一種不好的態度，後來這十個哥哥就設計來到將這個約瑟這個弟弟賣了下去埃及來到去做奴隸啦。神來到看顧這個約瑟，讓他在一個護衛長波提佛的屋企裡面來到做到管家，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職份來的，因為主人將所有東西都交給約瑟來到管理。後來問題就來了，這個護衛長波提佛那個太太見到約瑟年青俊美這麼英俊，就開始來到想他同枕。聖經說這個波提佛的太太每一天都是以目來到去送情給約瑟，穿得很漂亮，用我們剛才說搽了香水，以目來到去傳情。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你是約瑟，你是一個後生仔，血氣方剛，你見到這樣的情況你會怎樣？而且他是主母來的，他是主人的太太來的，很容易就頂不順，很容易就會落在這種試探的引誘裡面來到去犯罪。約瑟的方法是怎樣呢？聖經記載呢，他不跟這個主母單獨在一起，除了他必須要入屋做事，做完就出來了，不要跟這個主母在一起。約瑟用的方法是什麼？他不將自己放在那種會陷入罪惡那種試探的環境裡面，他盡量去逃避，他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他知道自己有那種局限會軟弱，如果長期落在那種環境裡面，他會受不住那種的引誘。但有一天這個環境他終於沒有辦法避無可避了，主母趁了一個黃金機會，就是剩得約瑟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又是以目送情，今次是拉住他，要求約瑟和他同枕。約瑟知道避無可避的時候，唯有走路，連身上的衣服都被他扯甩的時候，就走了去了。當然我們知道後來這個主母來到陷害這個約瑟，令到他下監。但我們看到約瑟怎樣來到去逃避這個的試探。弟兄姊妹，你認不認識 你身处在什么环境里面呢？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身处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落在个试探里面，很容易陷在罪里面。我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们经常说中年危机，什么是中年危机呢？人到中年以后，生活稳定，事业有成，样样都有了，但很可能我们的婚姻关系会变成怎样呢？转趋平淡，特别后生的时候，将精力时间花在儿女身上，没什么怎样培养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可能很多夫妻上高那种的矛盾没有解决，仔女大了，你发觉你和配偶的关系又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婚外情的危机就会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认不认识我们在什么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意不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什么试探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大卫的皇帝，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在生活最平顺的时候，他在即四境太平的时候，人是最安逸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最危险最容易犯罪的时候，弟兄姊妹。因为你没有人生的目标，你没有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懂得 去到神面前来去服侍他，来到荣耀他的时候，很容易好像大卫那样，一天在皇宫游行的时候，太阳平西的时候，即是他睡到太阳差不多落山的时候才起身，见到城墙下面有间屋，里面有个人，有个女士在冲凉，起了那种的淫念，后来就接了入宫跟他同枕的时候，就奸淫了人家的太太，一路来到去犯罪。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几咁可怕？当我们不懂得去意识我们处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是很容易来到去犯罪的。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最流行的就是网上网，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有上网的习惯，如果我们不懂得去控制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变了一个情况，就是 internet addiction， 网上一种的上瘾的病。你知不知道在中国里面呢，有一些的后生仔被称为叫宅男。什么叫宅男啊？宅就是住宅的宅，男就是男性的男，即是说他成日都不用出街，就躲在间屋里面。躲在间屋做什么？上网去看他自己喜欢看的东西，色情的网站。你不是的，中国里面都管制得很严，将那些色情的东西都过滤了。没错，有防火墙来到去阻隔住他们去到这些网站，但是这些人他去到一个地步呢，他有方法来到去跨过这些防火墙，来到去到看他们想看的网站。那些色情网站做得非常之靓好，让人来到看了之后，你会再回去再看，一而再，再而三，就好像刚才讲，私欲就怀了胎了。你甩不到身，你让那些影像在你脑里面不停地蓄怨，那种的引诱就来了，我又今天又想看，有些什么新东西呢？你不断去做的时候，你就陷在那种的情欲的试探里面。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怎样呢？我们要逃避这些的试探，我们不要摆自己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教导父母，如果你真的给你小孩用电脑，你不要让他有个私人电脑在那间房关上门，其实他真的做什么呢？你控制不到。你摆在厅的时候，他做什么的时候，他都要顾忌到你在面前会被人发现。但现在小孩我都听见父母说，你走过的时候，他就将个某个视窗某个 window 呢就转了第二个，你知道他在做些事，他不想你知道。看不看到那些危机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来到出现？如果我们不将那些试探的场景来到拿走，或者我们脱离那种试探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犯罪。有些的父母亲，他儿女小的时候，他很忙，每天车出车入，带他学不同的东西，本来是为了他好的，好像刚才说，就为了万国的荣华来铺排，但他忽略了自己本位的侍奉， 安静的时间来到去与神独处。其实他的生活场景就是他生命的一种试探。你久而久之，你慢慢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那种生命的影响力影响你的小孩。他们学不到的是一种属灵的气质，他们学到的就是原来我要学这些东西，我将来就找到食。我们其实呢，表面上就好像带他回来教会，事实上我们带着他走着另外一条路。这个都是父母面对的试探，我们要逃避，我们要离开一些这样的场景，我们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经常要犯罪的境况里面。第三个人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但以利。但以利他怎样来到去胜过试探？但以利他是犹大的一个贵胄，被巴比伦帝国来到去掳去的时候，将他带到去巴比伦的地方，将一班的少年人，将犹大的精英来到去同化，教他加勒底的文字，教他那里的饮食的文化，希望同化了这班人的时候效力巴比伦的帝国那个朝廷。但以利他知道他自己是犹太人，要守住自己祖宗的诫命的时候，他怎样做呢？他有三个的好朋友，经常的一起祈祷，经常的一起来到去共同进退。第一个考验，但以利就是面对就是说被饮食来到去同化，巴比伦王派那些善长来到去教导这班人，要给一些的巴比伦的饮食他们吃。但以利就说我不吃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沾污我们的身体。咁啊，善長話唔得喎，你唔食呢啲嘢，咁我點樣同皇帝交代啊？你俾機會嚟到去試我哋十日，睇下我哋食素菜、喝白水，會唔會變得樣貌差咗？呢四個人，但以利同佢三個好朋友，佢哋信靠神，嚟到有一個團體嘅生活，互相嚟到去守望，嚟到面對外在嗰種嘅引誘，外在嗰個試探。当尼布甲尼撒发梦的时候，那个梦没人释解，要杀晒全个巴比伦的哲士的时候，但以利是其中一个，同埋呢三个嘅好朋友一起的时候，但以利就去同王求王嚟到去宽限，俾时间嚟到去预备向神嚟到得到启示嚟到解梦。佢同呢三个嘅好朋友一起，圣经咁样记载。佢但以利回到自己的居所里边，将呢啲事去告诉佢同伴哈拿尼亚、米沙拉、亚撒尼亚，要求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利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佢哋呢个嘅小组、小团契或者个 cell group 集合埋一齐嘅时候，佢经常嘅祷告，经常嘅互相嚟到去守望，就成為了抵擋的試探一個很大的力量。剛才我講的兩個場景，主耶穌靠著神的話語，約瑟的逃避試探的場景，我們自己不是陷在一個試探的場景裡面。但以利他教導我們另外一個體見，就是我們互為肢體的時候，我們要有一個小組，我們有一個同伴，有一個土伴也好，我們要團在一起來到去彼此來到去守望，因為一個人總有軟弱的時間，所以我又要为你祈祷，你又要为我祈祷，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彼此来到去承担那种属灵的守望，来到免得我们跌入那个试探里面。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22节这样讲，他说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呢？怎样可以逃避到少年的私欲？就是跟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到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当我们想到团在一起那种祷告的力量，属灵的守望的力量的时候，我又想起主耶稣了。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之前，其实是面对最大的试探，因为主耶稣面对人性的软弱的时候，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有恐惧，他都好像我们人一样会怕死，怕受痛苦。所以我们记得他在客西马尼园 的祈祷啊，当他忧愁的时候，当他悲伤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他是怎样？他叫门徒一起为他什么警醒祷告来到去守望。他特别是带了三个他最亲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还有他一起近一点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来到祷告。主耶稣叫他们怎样呢？他说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起来祷告，他免得入了迷惑。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就是试探。当我们去警醒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教我们去警醒祷告的时候，就是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在他最弱的时候，他都要求门徒一起来到去守望，一起来到去祈祷。弟兄姊妹，看不看到我们怎样可以胜过试探？试探无可避免，我们可以胜过试探，从主耶稣身上我们学习倚靠神的说话，熟读神的说话，好像主耶稣说经常记着说，我们选一些我们最容易犯的罪的软弱来说，在圣经里面找一些经文，我们常常去读，常常去背诵，帮助我们来到克服我们自己的软弱。另外一方面，我们学习弱失的功课，去逃避那种试探的环境，我们不要摆自己一种陷在罪恶的环境里面生活。我们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究竟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面有些什么令到我经常软弱，有些什么是令到我经常犯罪，我就要戒除它，逃避这种的场景令到我陷在罪里面。第三方面，大以你提醒我们一样东西，我们要在群体生活里面，我们要互相守望。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有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让你有一些的肢体来到彼此更加深的认识，不是团契，不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只是讲饮讲食，你帮下我，帮下你，一起去下旅行的叫团契。团契在神里面有属灵那个的意义，就是我们肢体之间要彼此相顾，在属灵里面来到去深入的交通，彼此守望，来到去防备我们进入那个的试探。在这三个人物里面呢，无论主耶稣，无论约瑟，无论是大以利，都有一个共通点，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是什么？无论你是靠神的说话，无论你是逃避试探的场景，无论你是在群体生活里面彼此的守望，你都是在做一样东西，你是信服神。三个的人物给我看到真正可以胜过试探，我们可以用刚才那三招，读好神的说话，逃避个环境，在群体里面，但是最重要你去做这三样东西，其实你是在做信服神的功课。所以雅各书在四章第七节这样跟我们说，他说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最重要是信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雅各书今天我们读的金句是什么？一章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主想我们来到去胜过试探，主想我们来到过得胜的生活，指主为我们预备生命的冠冕来到去给我们去成就，让我们来到去继续来到去思考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到去唱一首的回应诗歌，唱回刚才那首《你的话》，我们唱一首的回应诗歌。